好，我们再来看四世纪好吗？四世纪九章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读过好几次啊。四世纪殿的小儿子约坦讲这个比喻啊，要来提醒事件人还有亚比米勒，可是我们不需要再读它，我们只要读今天有关系的，就是第八跟第九节好吗？第八跟第九节，四世纪第九章第八跟第九节，一起来读。有一时树木要告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友飘摇在众树之上呢？这个高摩如果用在动词，其实应该读到告啊啊。希望你以后记得，在四世纪第九章提过三种圣经里面很宝贵的果子果树，而且这三种果树是最多在圣经里面被用来，指神的百姓说的，被用来比喻神的百姓。一个是无花果，一个是葡萄树，还有一个是橄榄树。那无花果产的果子就是能吃，可是很重要的东西，对不对？甜美的果子。葡萄产的果实是，当然它本身就很好吃，有对身体有帮助。可是另外在这里特别提到，它是用来酿造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那今天晚上我们讲橄榄树。橄榄树是要榨油的，对不对？哦，我们好像觉得橄榄树主要是拿来做沙拉。我们在台湾橄榄比较多拿来做蜜饯了。台湾的橄榄跟中东这一带圣经代替的橄榄，并样子并不完全一样。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件事。可是我们再讲一下约坦提到的这三种树，都提到他们生命有他的目标，他们的目标都不是要做王，不是为了胜过人，不是要在世上功成名就，他们的目标各自有他们独特的目标。你会注意到他们的目标都是生命里面的东西啊。事实上他们结的果子本身就是他们的目标，他们果子有各自的用途。那主对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今年我们讲到结果子，我选了一处我觉得最好最清楚的一段话，是我们的主自己讲的，在我们已经读过几次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十六节，主说，不是人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很清楚的话，对不对啊？让我们想到结果子，知道那不是说哦，我们这个成为基督徒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不只是这样。那事实上是我们整个活着的目标，因为神说他拣选我们嘛，对不对？我们成为基督徒是蒙拣选的啊，神预定我们，拣选我们，他有一个目标，他要我们结果子。你不要仍然没有听进去，这个是显然是你如果想到说，哎，我到底活着干嘛？我想这是圣经里面最明确的经文之一了，他叫我们要结果子。所以你想让你的孩子不要把目标定在考上什么大学，将来做什么职业，或者是怎么样成功，那些可能也是要定的目标，那是短程的目标。可是你一定要有另外一个目标在这一切之上，那就是我们应该要向神，对不对？要向基督，向神。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结出各种新陈佳美的果子来。这是主对我们生命定的目的。那今天晚上我们讲到橄榄树，橄榄树，你看过橄榄树吗？你一定吃过橄榄蜜饯，就在台湾你可能也没看过橄榄树，对不对？很多人都没看过。 我也不知道橄榄树，台湾的橄榄树长什么样，谁确定你看过橄榄树，而且能够描述橄榄树的叶子长什么样的？嘉义的植物园里面很多橄榄树，是台湾那种橄榄吗？那种橄榄树的叶子长什么样子？你记不记得？长条形、圆形，像柳树一样吗？大一点，它早培对吧？嗯，其实我看过了，但是我在别的地方看过跟台湾很接近的橄榄的品种，它们的叶子是比较大一点的。仲明弟兄，你们那里没种橄榄？你不试试看吗？啊，官邸有，官邸的橄榄树会不会是西方那种那个中东那种橄榄树？一排，它叶子长什么样子？记不记得？啊，细细长长，所以我想那里的橄榄应该不是我们台湾土生土长那种橄榄。那，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橄榄，就是如果你去吃西餐。啊，有沙拉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个去核的橄榄，有没有？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那是什么黑色啊？多半他们去核又中间有一个洞，不是吗？有的会塞别的东西，有的没有。那个比较像西方的橄榄，你把两边它去掉，挖了洞那里，稍微夹射一下，凸出来一点点，没有像台湾那么那样的那么长的。你知道，美式足球我们称它叫橄榄球，对不对？对吧？那英文叫什么？啊，就叫 football。Soccer 是指的足球。Soccer 是指的真的足球。好，你知道吗？会把美式足球称它为橄榄球，就只有我们才这样叫的。因为我们的橄榄长那个样子，他们西方人看到的橄榄并不长那个样子，他一定不会把那个球叫做橄榄球的。所以你不要到美国去想橄榄球怎么讲，说 olive ball， 人家听不懂的啦。这就像如果你去美国，或者欧洲，你跟人家讲笔记型电脑说 notebook， 人家一定认为你在写笔记的，嗯。Notebook 也只有我们台湾人、中国人才这样叫的，那叫 laptop，L-A-P-T-O-P，laptop。如果是英国腔，就叫读到 laptop。嗯，好了，我这样讲是让你印象深刻一点啊。我们讲的这种橄榄，其实主要生长于小亚细亚，还有南欧。知道什么叫小亚细亚吗？哪里叫小亚细亚知道吧？小亚细亚大概是他们西方人觉得那是亚洲的，好像一个雏形一样，因为是最靠近他们的，差不多现在土耳其那个附近叫做小亚细亚，啊，那里在圣经里面包含了加拉太本都的比那个叫什么，还有亚细亚。那几个必推你那几个地方合起来就是差不多今天土耳其的地方，你们知道土耳其吧？那里叫小亚细亚，那一带还有南欧的话，大概就是从那里再往西边去，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差不多这几个国家叫南欧，对不对？对吧？就是地中海的北岸那几个国家大致上叫南欧，从西边，从东边的土耳其一直到最西边的葡萄牙，那知道我这样的意思？这个差不多就是橄榄最主要生产的地方。有一次比利时布鲁塞尔比经华人教会的邓牧师跟我说，有一次他从比利时经过法国开车一直到葡萄牙去，平常我们搭飞机了，因为那很长的路，光在西班牙就开不止一整天。他说有的时候 有的路几乎开一整个白天的路，两边都是橄榄树。所以我们很多的全世界各地很多的橄榄油也是从那里出产的。那这种树高通常不超过10公尺高， 它不是那种参天古木的那一种高法，十公尺大概多高你知道吗？这么三层楼高也算蛮高了，但是你知道有很多树比那个更高。那它的叶子不大，它叶子其实比较像柳树一样，差不多这么长，不到十公分长，宽大概 1.5 到2公分左右宽。你们看过柳树吧？就是那种狭长型。我们教堂前面就有一种树叫做白千层，对不对？对吧？那个树的叶子有点像柳树一样，也是狭长型的，对吧？差不多像那样，那种树的叶子跟橄榄树的叶子差不多。它的果实也不大，比我们台湾一般看到尖尖的那样的橄榄再短一点啊，而且它的树样子也不吸引人，那树看起来就你很想象那是橄榄树，如果你不认得它的话。可是橄榄有很多的用途，包括了最神圣的用途，它不是只做成蜜饯跟沙拉啊，你知道它最主要的用途之一是拿来榨油，那个油啊可以拿来点灯，可以拿来食用，还可以拿来成为药品啊，最上等的拿来做圣殿里面侍奉神用的膏油，对吗？这种不起眼的树还有它不起眼的果子，确实要传达神的生命全能，也提升人的生命的尊严，你知道吗？这是橄榄还有它榨成的油做成的膏油的用途。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在台湾比较不容易看到，今天早上忘了给你们看葡萄树，对不对？不过葡萄树你们都看过比较，我还看一下好了，我有几个图片是葡萄树，有没有？你桌面上有一个葡萄不是吗？可不可以帮我们把灯前面灯关掉一点？哪一位在后面的知道怎么关灯？你如果不知道怎么不要乱关哦，知道怎么关哦？我上面这个关掉，这一排把它关掉会比较清楚一点，那一排最好关掉，右侧斜斜的这一排你还没关成功。有没有比较熟悉灯的？好 OK， 好，谢谢。这个看起来，等一下，刚刚那张看起来蛮精致葡萄的，大概你再数几个是吧？差不多40个哦。好，下一张。这个好像是榨酒池，对不对？哦，这榨酒池好像到现在中东那个地方他们还这样做。哎，好，还有下一张吗？就两张而已，这样。哦，这是葡萄园，他们那里的葡萄园跟台湾不太一样哈。台湾的葡萄是搭成棚架这样，那他们那里多半都一颗一颗的。我曾经问过西湖那个，今天早上我提到那个葡萄园主人，我问他说那是因为品种不同，他都不是的。他说因为台湾台风多，所以以前都习惯这样做，让树比较不会倒。虽然现在比较没有那个需要，可是已经习惯弄成那样。我们在欧洲在一些地方看到的葡萄树都一颗一颗的，而且像刚刚那个葡萄园非常的整齐哈。其实这个那个照片没有我拍的漂亮，我很抱歉，我这次出了一点差错，我不知道我整理的照片弄到哪里去了。来，刚刚这个是我们提，我今天早上有提到这个吗？还是在别的场合提到？这个是差不多这种季节，像我二三月的时候去欧洲看到的葡萄园都差不多这样，没有树，就只有它的根部的地方，他们有的留的比这个还要更矮一点，上面多半都拆掉了，只有树头而已。我问过他们说，葡萄不是每一年重新生长，他说当然不是，他说那个头越老啊，酿出来的酒就越香醇。 我第一次听人家这样讲之后，我有一年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这一件事，跟他说越老越乡村，他很高兴。嗯，好吧，换橄榄。我要先给大家看一个影片，他们怎么榨橄榄，现代，那他们仍然用蛮古老的方法。这时候收成橄榄，还有榨橄榄，我没有弄声音没关系啊，反正听也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他就在告诉你说，这个榨橄榄油，很多还是哎，这个、橄榄，你有看到叶子？他们比较古老的方法，用这样子爬下来，那地上他铺了网子，所以橄榄就让它掉在地上。接下去有新式一点的方式，你看用电动的，就来转，就把它打下来。那个是在转的，因为你没听见声音，你不知道，那是电动这样打。你们看到那个在转啊、嗯？因为橄榄你不可能一颗一颗摘的，所以它不是精致农业。那它弄到地上有没有都是网子，然后它收起来啊、嗯。这样你看清叶子了哈、哦，以后你要记得这个叶子。我们在餐厅看到好像比较光滑一点。就是在洗吧，可能在冲洗，再来就要榨油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多年前，就说从十七世纪就是这样做的。我看他们好像没有用电，所以跟十七世纪的做法差不多。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都变成泥了？有没有那个橄榄？然后放在这里，他就用压的，然后再用这个字的意思，像螺旋一样这样转。我在美国看到苹果园，他们连榨苹果汁都这样榨的。你看他们用人工。旋紧就榨出油，然后油在这个地方再收集在这里，那个是油吗？大概是吧。它要过滤很多次，过滤好几次，直到更清纯。我想它这个油有的没有特别处理过，看起来比较浊，对不对？你看到的油比较轻，对不对？我在美国的苹果园看也是这样，它出来的苹果汁有的是比较轻的，我不知道它怎么处理的，有的就直接这样榨完以后呢，只是滤掉没有渣而已，就比较浊一点。嗯，那我们有几张图照片镜头让你看一下，大致上我们刚看过了。这是橄榄树，橄榄树都不长这个样子，不都长这个样子，这个看起来是比较漂亮的橄榄树，这个看起来就比较尖、哦、所以它可能有不同品种。你看它用人在，这个大概是观光客在帮忙弄，这是油、欸、这不是下雨的积的雨水。哦、终于用驴子来，你认得吗？那个叫驴子。 橄榄跟油。好了，这样你有一点印象，请帮我们开灯，谢谢。约坛提到橄榄树说，我岂肯只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吗？我生命的目的不是在大家面前表演摇来摇去的，或者漂流在旷野。我的生命有目标，所产的油要供奉神，要尊重人，那个意思就是提升人的尊严，而且因此让神得着荣耀。好像我们这个人如果生命被提升，神也会因此有所得着，你知道吧？神就被尊崇，因为那是神造我们的目的。神造我们，而如果我们很龌龊的样子，神也不太光彩，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有尊贵的样子，神因此也得着尊崇。我想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它是出产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在旧约时代，橄榄油制成的膏油膏在人的身上，通常比较多的情况是为了三种职分，一个就是祭司，一个就是先知，一个是君王。这三大职分都要用油膏抹的。这三大职分都代表了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有的尊贵的地位，对不对？其实它的重要，它的重点并不是在于因此拥有很大的服事的恩赐能力。像今天有的人觉得如果看见一个人会说预言或者有异病的恩赐，就是说他身上有特别有神的膏油，我们会这样定义他。这个也有一部分的道理，当然。可是在旧约时代，当膏油放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最主要的点并不是指的这些事，而是他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才是重点。是这个人被神提升，他现在拥有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职分，做一个先知或者做一个祭司，做一个君王。所以这是让人带来一个尊贵。其实在就业时代，你知道就业时代都是少数的人做这些职位，这些职分。可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到了新约时代，其实所有神的儿女都有这些职分。你知道神是因为人的软弱才拣选少数人做祭司，好叫人能够明白，免得如果大家都做祭司，大概不久大家一大半的人都会被神击杀掉了。所以神先拣选少数的人，而且以外在的方式让他们学习怎么样是圣洁，其他的百姓也一起学习。就是连君王也是这样，神本来是他自己要做王治理他们，可是神的百姓硬要求立君王，像列国一样。后来神还是听从他们，给他们立了君王。可是那不是神最美的旨意。一起头，神本来就是要他的百姓成为一个一个国度，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意思就是说，他们本身并不是做国民而已，而是要在那里做王的。那祭司也是这样。那另外先知也是旧约时代因为人没办法听神的话，他们听见神的话很害怕，所以他们跟摩西说，你去听神的话再来告诉我们。所以神常常立少数人做先知。到了新约时代，你很清楚知道不再是这样。五旬节那一天开始，你就发现第一，先知的职分普及到神的儿女身上，对吗？他说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对不对？那意思不是说到处每一个人都在抓住一个人说一些预言，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可以从神得到神的话语。那我们也都是祭司，不是吗？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对吧？我们人人都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可以进到至圣所亲近神侍奉他。而且我们也都是君王，因为保罗说救恩使我们在生命当中作王圣经有时候把这两个职位合起来称我们叫有君尊的祭司那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九第十节等等都提到这些事。我自己相信在新约时代 啊，其实我们都有这三种职分，但是神用一种身份把所有这些涵盖起来，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当你想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当然可以从神听见他的话，可以亲近他，可以侍奉他，而且如果他是大君王，我们都是小君王，不是吗？所以这三种职分都在我们的身上。而旧约时代那个高抹，事实上在五旬节那一天也都高抹在我们身上，是吧？啊，所以那个是让我们成为尊贵，进到神为我们定的地位里面。所以当你想到这个高抹的时候，不要只想到好像一些特别有恩赐啊，被神重用的人，那不是圣经主要要强调的东西。虽然神有的时候会在新约时代也一样特别高抹某一些人，让他们在有一些恩赐上面、一些职分上面更多被神使用，可是至少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可以这样被神高抹、被神使用的。那我们想到高油在一个人身上使他变得尊贵啊，也不要把他想成像世界上的想法一样。事实上很有意思的是，神有的时候特别喜欢高抹一些看起来蛮卑微的或者是不起眼的人，就像橄榄树本身一样，可是却赋予他神的同在、神的荣美。有的时候也许是一个长得并不怎么好看，说不定身上还有一点残缺的人，是身心障碍人士，可是有可能神特别把他的荣美放在他们的身上，对吧？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不俊美的肢体越发给他加上俊美，那是圣灵来所做的工作。我很喜欢举像这样的例子，比方像我的牧师的牧师的牧师，就是罗炳生师母哈，我们有他的传记《荣耀的光辉》。你知道罗炳生师母是一个个子小小的，而且从年轻就身体非常软弱的一个人，他一辈子其实身体都没有健壮过，你知道吗？他曾经帮助人活到很高的年纪，为人祷告，人得医治，他自己只活了62岁。他能活到62岁就神迹了，他20几岁就应该要死的，因为他有身带有很多的病。可是神使用他这个人，他也没读大学，可是神重用他，很多人从他得到祝福。我也喜欢想到穆迪，19世纪美国的大布道家穆迪，穆迪也生了。个子不是很高，胖胖的，他也蛮以他胖胖的为荣。他说我身上280磅的肉都喂耶稣，280磅大概有120公斤吧。而且他出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乡下贫穷的家庭，他妈妈有8个孩子好像。后来丈夫去世了，有人劝他要把孩子有的要给人领养，他妈妈很舍不得，他是一个敬虔的妇人。那天晚上他读圣经，按着次序读圣经，刚好读到耶利米书49章有一节说，你撇下孤儿，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大概类似这样的话。所以他妈妈就得到信心，就把几个孩子很辛苦的把他们养大，其中一个是穆迪。可是穆迪后来去芝加哥打天下，想要赚10万美金，后来神没有让他这样，中途神介入，他就遇见主，他就要去为主得人。那可是他就是这样成为一个被神高抹的布道家以后，还是土里土气的啦。那他有一次被邀请去英国布道，而且那个很多对象都是大学生，剑桥、牛津这些有名的大学的大学生，19世纪名士派的英国，觉得请一个美国来的布道家，本来就已经觉得，你知道英国人独立战争之后都不太瞧得起美国人的，我认识的深坑锡安厂的戴教士，英国人，他开玩笑的，他有时候会跟我开玩笑说，美国人讲英文很难听我也蛮喜欢英国人讲的英文，我跟大家讲过，我觉得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妙丽 Granger 他的英文很好听，你不觉得吗？那所以他们本来就瞧不起美国人，而且那里面有一些人根本还不认识主，所以本来来聚会就是要闹场的。然后等到介绍讲员目的走出来，哇哦，他们就觉得今天太过瘾了，一定是 很有意思的。因为出来一个乡巴佬，他不但乡巴佬，胖胖的，还不只是这样，他穿吊带裤子，你知道吗？这个对英国人来讲，这什么场合嘛，你穿这样的衣服啊？所以他们就，他还不只是这样，听说他还把他要讲的道弄成挂图，这个对那些大学生呢也觉得不可思议，又不是在教主日学。还不止这样，听说墓地挂土是插在裤子后面出场的，因为他很乡下人，很土里土气。可是他讲到十分钟以后，就说全场就鸦雀无声，再也没有人闹场，因为神在那里。就是那几场的聚会，有一些大学生大大的被神得着，其中有好几位献身为中国，剑桥七姐就从那里出来的。所以当你想要看见尊贵的时候，不要往媒体的手板看，如果你愿意有神的眼光，神有另外一个看法，也许不太容易立刻看出来的。可是神知道在哪里找到人，把他的尊贵放在他们的身上，把膏油放在他们的身上。橄榄本身就是这样，你知道吗？通常人在那里的人，在最好的土地上，他们种小麦大麦这些东西，因为那是要拿来吃的食物，最主要的食物，他们一定不会把最好的土地拿来种橄榄的，绝对不会。一方面也因为上帝安排橄榄哦，可以种在很多石头的地上、山坡地、土壤很贫瘠的地方，看起来几乎无法种别的东西的地方，种一颗橄榄在那里，它还是能够生长。所以橄榄它就是可以这样，土壤不好并不影响它结出属神的果子来。我想我不用加上什么解释，神在我们身上也要这样做，对不对？你知道甚至橄榄还被拿来做圣殿里面的门扇、门楣、门框，还有所罗门圣殿里面的基路伯是用橄榄木做的。在圣经里面也有像这样的人，他们可能出身不太好，我的意思是说长在土壤贫瘠的地方。你看约瑟他不能说出身太不好，因为他爸爸很疼他，家里也很有钱，问题是他哥哥们都不喜欢他，后来甚至把他卖了，他在家里面受很大的伤害。可是你会发现这个人身上一直都有一个尊贵的东西，对不对？圣经有一句话很简单的讲说，耶和华却与他同在。哎呀，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心里面渴慕这一件事，但愿我们的年轻人小孩子都从小渴慕这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生命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我们身上有神的同在。就像约瑟一样，从年幼他就是这样，一直到过他的一生一直都是这样，他身上的特征就是神与他同在，无论环境怎么样，耶和华却与他同在。大卫也是这样。我不太了解为什么一个这么好的波阿斯跟路德的后代后来会这样。耶西好像对大卫不算太好，好像不太看得起他。也许耶西跟现在很多父母一样，觉得他前面几个儿子比较有成就，因为他们很知道参加哪个公司，当时最有前途的公司。Google 啦，或者是苹果啦，他们参加的是扫罗的军队，他的前三个儿子都是。看起来大卫很安于在家里面牧羊，他们全家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你知道吗？大卫从这种家庭出生的，可是我们都知道神的高抹在他身上，他成为圣经里面最尊贵的人之一。早上我提到荣教士当年的同工林教士，他出自一个不是很好的家庭，他出自一个天主教的家庭，当然不是说天主教的家庭都不好，有一些基督教家庭也 也不一定做得很好啊。我所以知道他的家庭不太好，他很少讲。可是后来我知道，他就是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他跟他的家人从来没有联络，因为他家人完全当作没有他这个人一样。嗯，他所有的朋友都在教会里面的。可是这个人，我认识他那些年，他是一个特别的明亮喜乐的一个人。我们中间多半的人都不认识他，叫他林教士，他叫 Elizabeth Lindau。 那你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那种味道，他身上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尊贵。我有一个同工在温哥华牧会的，现在也常常在景美西安堂，魏温柔牧师，我有时候提到他。他的出生最橄榄树了，因为他生在十份那个地方是矿坑，对不对？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在矿坑工作，家里很贫穷。他现在可能养得好一点了，以前胃很不好，因为从小就是吃冷饭配开水这样吃的，差不多是这样过日子的。有一次我喜欢讲这个故事，有一次我们各地的全时间同工带着自己的家庭，很多都有小孩，那是很多年前，孩子都还很小，去牧大动物园。那时候牧大动物园才刚开张不久，那个魏牧师很得那些孩子的喜欢，因为他随手摘个草啊，长的草，编一编就是一只长颈鹿，再编一编就是一只什么这样。我们就说你从哪里学这个的？他太太就在旁边开玩笑说：“你们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在搞这个的。他只读到小学毕业，那个时候没有国中的时代，事实上连小学都没有好好读的，因为都要工作嘛。可是他是我们最优秀的同工之一，他写一手好字，你知道不知道？所以你不能用世界上的看法来看什么叫尊贵。”像橄榄树一样，看起来他是出身或者他长的样子都挺平凡，可是他却富有最神圣的使命。他所榨出来的油，果实榨出来的油，将要使神得到供奉，使人得到尊崇。你知道橄榄树种了橄榄树以后，要长成到能够好好的结果，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有一些果树你种下去当年就可以有果子，对不对？有的橄榄树没有办法这样，那所以它要久一点。可是一旦它开始结果以后，哇，就会结果不止，就常常停不下来。他们在中东，他们说有的橄榄树过了1000年还在结果子，很少有树这样，1000年好像应该是拿来当神木看的，对不对？他还在结果子。有一些到圣地去旅游的人，那个 tour guide 会给他们介绍说，这里有的橄榄树，比方克西马林园的橄榄树，我今天去大阪主日学听莹莹老师在给他们讲，说在那里给他们看图片，他那个照片比我刚那个漂亮，因为他有好几张那种好几棵树，我在那里很少看到那么漂亮的橄榄树，也许在橄榄山比较多一点。他们在那里说，那克西马尼也在橄榄山上，他们说有一些树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很可能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树已经在了。还有的导游会告诉你说有一棵树有3000年的历史，我不太确定那些导游是不是很诚实的。可是至少确实有一些已经生长很多年的橄榄树，而且其中有一些还继续在结果子。所以这很有趣的事，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你看生一个小孩子很辛苦，可是养他更辛苦，不是吗？所以橄榄树也是这样，你一定要用比较长的年日来考量它。也就是说我们身上如果要真正带着膏油，使呢膏油能够常常驻留在我们身上，那是需要年日的。你不要以为参加一个聚会被圣灵充满就有，你可以经验到，有时候很奇妙的经验， 可是要那么的让神的膏油主流在你身上是需要连日的，就像橄榄要真正的产出果子来也需要连日，可是一旦它真的产出来了，就常常会结果不止，它是耐久的。事实上圣经在讲到膏油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件事，你知道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有膏抹，有这些有时候提到能力，可是有一处经文你一定不能忽略，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27-28节。约翰一书第二章27-28节说，你们所受的恩膏不是从人来的啊，后面说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对不对？第28节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所以圣灵的膏油应该在我们身上带来一个作用，叫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所以你想到圣灵的膏油，一定不要只想到能力的膏抹，虽然我们应该经验那些东西，特别为着侍奉，为着别人得着好处，可是你一定不要忽略这样的经文教导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圣经里面提到，在诗篇里面提到一个属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提到说他们被栽于神的殿中，发旺在神的院里面，到年老的时候仍然要结果子，他们的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哦，很可能那个也是在讲橄榄树，就是像这样。而且不是想到老年人才想到橄榄树，因为诗篇里面有一处告诉我们，他把好像期待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都要像橄榄，那你说他的儿子像橄榄摘子，你有没有读到这个诗篇128篇？诗篇128篇的3节吧，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我看到唐崇荣牧师这样讲，我不知道那是他发明的还是也是从别人传承的。他提到橄榄，他说橄榄外面圆里面尖，是吗？他讲的可能是我们台湾这种橄榄，东方这种橄榄，我们这外面当然是长长的，可是都很圆滑嘛，对不对？果实外面，可是里面是尖的。你们知道橄榄核吧？我不知道做沙拉那种橄榄里面的核是不是有尖尖的，我记得好像没有，因为我吃的那个并不是这样。那所以唐崇荣牧师讲的应该是我们东方的橄榄，外圆里尖，还有外软里硬，是不是？他说我们应该期待我们的孩子都被培育得像这样，不要颠倒过来，不要外面讲话很冲，然后遇见事情一点承担力都没有，里面软软的。他说你里面应该是硬的，外面是软的，人家碰到你的时候不要常常碰到坚硬的外壳或者刺刺的尖尖的那些东西。你看上帝造我们也是这样，骨头是在里面的，肉在外面的，对不对？他没有把我们造成像龙虾一样里面软的外面是刺人的东西。所以真正的圣灵的膏油你应该要留意，要变成这个样子，不要做那种会刺人的。这样说好了，我们不要追求那种可能会被认为有圣灵的恩膏，会说预言，可能会医病，也许讲到很有能力，可是有一些情况你会碰到他的刺，碰到他坚硬的外壳。我们不要羡慕做那样的人好吗？我们可以羡慕更多被神使用，我们也不需要去藐视人家有能力的膏抹，可是你不要羡慕只做那样的人，因为圣灵的膏抹应该也要带来生命当中不一样的东西，毕竟那个叫做要结出果子来，对不对？对吗？那个圣灵的膏油是从果子来的。 果子都是要能够实用的，要彰显神的属性的。我听过有一位很有特别有恩赐，被神使用，有医病的恩赐等等，特别有恩赐的一位神的仆人，他曾经到台湾来。有一次到台湾来有一位弟兄负责接待他，开车接待他，这个弟兄自己告诉我的。那有一次聚会结束以后，他们要去开车，因为我们这里的环境不会把他好像当作国际级的讲员，一定有那种配备能够用那种方式来接待他，没有到那种地步。因为他停的地方并不是一个好像专门的地方，或者是有警察在那里维持秩序，所以当他们要开出来的时候，刚好前面有车子挡住，他没办法立刻很顺的开出来。台湾不时的会发生这一类的事，对不对？你可能就要去按个喇叭，或者出去看看那是谁的车，请他移一下位置。我们在这里也有车子有时候会挡住人家，不是吗？今天他们要报告一部车挡住人家，我们的同工说不要报告，因为那是教会的福音车。可是我们在台湾都习惯有这样，只要不要说也没留下电话，然后你找不到人就好了。可是你知道吗，那一位神的仆人，他们显然觉得他们的身份，他是国际级的讲员，他应该受的是另外一种规格的对待，他是有保镖的。你知道那个保镖做什么吗？他就很不耐烦，就把我们这个弟兄推开，他自己开，那不太礼貌。这还不打紧，他自己开一定开不出去的，因为我们台湾人开车技术绝对比他们好，对不对？我们这种环境。你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他就去，大家想要移那个车，就去敲破人家的车窗，就做类似这样的事。所以我不要告诉你我在讲的是谁，可是 你不要再跟随像这样的事嘛。也许我们会有时候纳闷说，像这样的人怎么还是会有那么大的能力服侍？我不知道，神有时候这样做。所以你不要因为这样，因为他们有这些坏行为，就轻看他的能力，因为那能力是神的高谋，对不对？可是你也不要因为他那样被神使用，就以为他的什么事都对，不需要这样。想了解我的意思吗？很多年前我还听过一件事，以前有一个团体他们现在已经跟以前不是一样了，可是那个团体那个领袖已经很多年前去世了。那个领袖也特别有神给他的恩赐，会讲到传福音，而且有一些神迹奇事，他们也有一些恩赐能力等等。他们有时候一聚会很大的场面，很多人参加。那有一位牧师，他特别喜欢传讲启示录那位牧师前几年过世了。那他没有自己的教会，好像他有一些跟随他的人，他每一年一定要讲一次启示录，经常发明出新的解释启示录的方法，有一些说法有一点可笑那他常常做一件事，因为他没有自己的聚会，他都会在到别人的聚会的外面去发他的邀请单他就去了我刚刚讲的那个很大的聚会的外面去发邀请单。他遇见什么待遇呢？被那些外面招待的同工痛打一顿。我们的同工不要做这种事啊！我们的招待，你是教会的门面，不要看到人如果怎么样，你就摆脸色给他看哦。如果你哪一次让我知道你摆脸色给新来的人看，我一定会把你撤换的。后来这样同一位传道人有一次他跑到沟子口去聚会，就那么一次，有一个礼拜四的上午跑去沟子口聚会，那时候我的牧师荣教慈还在，我以前不认识他，可是那一次有我认识他，就是 我为什么会认识他，就是因为荣教士就找我去，他说你去拿一本宋丹诗选给教弟兄，那个牧师姓教，然后我那个牧师很有趣啊，他其实你不能叫他牧师的，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书房，我认识他有一次在基督教书房碰到他，我就觉得应该尊称他，就称他一声教牧师您好。我很尊敬他，因为我从荣教师学这个功课，虽然他做的事我们不同意，我一出口我就知道我讲错话了，因为我知道一点他的背景。果然他用半个小时教训我不要叫牧师，要叫弟兄。那一次在礼拜四早上的聚会，因为他参加聚会看我们唱的诗歌他觉得很喜欢，就问到荣教师，荣教师就要我去拿一本诗本送他。我看见荣教师对待他的态度，那一次我学习很宝贵的功课，一辈子我就记得，而且从此以后我都照那样做，就是即使是一个也许做法我们不太喜欢或者是我们不同意的这样一个人，可是他是一个牧师，一位神的仆人，我们不要论断他身上的膏油，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有个尊敬的态度，荣教师这样对待他，所以从此以后我都这样对待像这样的人，所以才会到书房去称他教牧师你好。我觉得应该是像这样，我们如果有圣灵的膏油，我们应该是更温和的。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圣灵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使人安静的。那意思不是说大家都不说话了，当然很多圣灵的恩赐是要说话的，可是那个意思就是说，那许多的嫉妒、纷争、抱怨、苦读等等，从那里一切的里面安静下来，安静才会帮助我们更多的住在主里面，对不对？那个是膏抹很重要的作用。你知道膏油的涂抹有时候让我们开口说出属神的话来，你一定要经验圣灵的膏油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有时候膏油的涂抹会让你闭嘴不说话的，让你安静，也许在一个聚会里面，也许在家里面面对你的孩子，也许面对你的配偶，也许遇见一些事的时候能够封住你的嘴，有的时候那是圣灵膏油的标记之一。我今天最后那简单的用橄榄这个字，它的英文叫 olive O-L-I-V-E 这五个字母各自给大家讲五件事，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五件事。第一 O， 我想到一个字叫 omnipotence， 认识这个字吗？ 这是全能的意思，神的全能，有时候我们叫 almighty God， 有时候我们称它叫 God Omnipotent。 如果我们在讲无所不能，我们会用这个字，如果你讲无所神的无所不在，就像诗篇139篇神的无所不在，那是 Omnipresence， 如果叫无所不知叫 Omniscience， 都用这样一个字。所以当膏油临到我们，圣灵临到我们，你要知道他是全能的神，圣灵临到了我们的时候将会无所不能，无往不透。这无往不透这几个字我是从一首诗歌的中译词学的，J.N. Darby 有一首诗歌在我们的诗歌复篇的第一首里面有一节这样讲说，借着圣灵无往不透，天人无数都无求，借着羔羊喜乐身后，围着羔羊喜乐身后，称颂他做自拥有。圣灵临到就会无往不透，你应该相信这些事。圣灵在我们里面会结出带来生命跟自由的果子，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叫人堕落带来的或者是人为我们组成的那些藩篱限制我们的东西除去。我再讲一遍，圣灵临到我们无往不透，它会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把那些或者因为人的堕落而筑起来的，或者是人为我们也许是恶意的筑起来的一些篱笆、一些藩篱，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拆掉这些事。以前我们讲过一个小妇人的故事，一个英国的女孩，她从小生长在一个最贫穷的家庭里面， 也没有机会受什么教育，所以没办法做什么更好的工作，他就是在人家家里面帮佣，然后也赚不了多少钱，可是还他得救了，而且神那么得到他，他觉得神呼召他到中国去宣教，结果他要去认了一个差会，没有一个差会接纳他，没有受过教育，什么东西，因为也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钱，所以谈吐各方面尝试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们就是觉得不合适做宣教师。可是他里面真的觉得有神的呼召，所以他就自己想办法要去中国，他连买船票去中国的钱当然没有，所以他就决定走陆路去中国，很少宣教是这样，经过西伯利亚，那个时代西伯利亚有一些路段连可以通行，一般人都不能通行的，他一路上就有的时候当然就要便车，有时候坐火车或者怎么样，做一点零工赚一点点钱，搭个火车，像这样一路花了很多功夫去到中国。可是后来他在中国所做的工作非常的宝贵，而且比很多宣教士都更有名，到一个地步好莱坞把他的故事拍成电影，叫做《六福客栈》，英格丽褒曼演的，你一定没看过，我也没看过，很早期的电影。从此以后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个人，他名叫艾维德，我们称他叫小妇人艾维德。其实那部电影让他很羞，觉得很羞耻，他都不愿意提那部电影，因为第一好莱坞乱加篡改，他原来是八福客栈，把它改成六福客栈好像。然后呢，主要的内容，好莱坞拍电影都是这样，主要内容在拍他跟一个男士的恋爱的故事，可是那完全不是事实，所以他一辈子都不愿意提那个，因为他觉得他是上他们的当，不知道，因为他很单纯。今天在台湾有一些孤儿院是因为他而有的，艾维德之家，现在的什么孤儿院是艾维德建立的？伯特利吗？我忘了。伯大尼，伯大尼。后来内地会的负责的同工特别去跟他表示道歉，当年不是英雄拒绝了他。也许有时候我们不够单纯，所以不够经历神的大能。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是南非的一个故事，那是被称为五旬节先生的 David Duplessis 说的。他小时候在南非长大，他是白人，可是他们的聚会除了宣教士跟他爸爸以外，其他都是黑人。那有一个老酋长夫人是信主的，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宣教士就问有没有什么代祷事项，那个老酋长夫人就站起来说，他刚刚来聚会之前去探访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已经病得奄奄一息，请大家为他祷告。然后大家迫切祷告一会儿以后，那个酋长夫人就站起来，就绕着房子走，一边走一边祷告，非洲人祷告起来就是很热闹的。然后弟兄姊妹也跟着站起来，就跟在他后面，就这样绕着会堂，这样绕了几圈以后，那个酋长夫人就走出去了，聚会还在进行，没办法，所有的人跟他走出去，宣教士也没办法知道跟着走出去。然后他们就一直走到那个生病的老妇人的家那里，那个老酋长夫人就进去，宣教士跟 David 的爸爸也进去。两分钟以后，那个病人跳着出来赞美神，然后大家就再跳回会堂。David 这样讲，他说他们笨的不晓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他们觉得遇见生病这一类的事，这是唯一的方法寻求医治，就像他们信主以前寻求巫医一样。 David 说他当年看到这些事的时候是很气的，在恼怒中差不多要哭出来。他说他们笨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说为什么我们不是像他们那样认识耶稣呢？我从小每天就黎明起床读经祷告，不到11岁就读完整本圣经，可是我没有像他们那样认识神。所以后来他寻求神，而且被圣灵充满以后被神重用。
好了，我不要讲太多这个。第二点
，olive，
第二点是 love，
爱。如果圣灵临到我们，一定要有爱，要不然怎么叫圣灵呢？对不对？真实的圣灵临到我们应该这样。我想到1984年，我第一次到欧洲去，在比利时带领一个营会，那个时候有一个青田来，温州青田来的一个姊妹，跟我差不多一样年纪，她在那个营会上面受洗的。可是她在国内，在中国，她就已经有信主了，可是在那里她在受浸。然后她在第一天晚上的聚会，我们去，我们都不认识他们，我们带领的方式他们也 不一定习惯。我们讲完道，带他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后来第一个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个姊妹。她那么大大的被圣灵充满，她可热闹了，她发出的声音，做的动作，以至于有另外一个讲员冲过去为她赶鬼。可是我不相信那个是鬼，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同在。那第二天早上我就去问她旁边的人，他们告诉我他那天回到寝室特别的喜乐，那我相信那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而且他很有爱心，主动帮别人忙扫地，把那个寝室弄得干净等等。真正圣灵高摩应该是像这样了，对吧？这个姊妹后来回到，后来我才知道他那一次是偶然被人家邀请来参加营会，他是从葡萄牙来的，他刚到葡萄牙移民到那里不久，也不会讲葡萄牙话，也不太会讲普通话，就是不太会讲国语，居然第一个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回去又心里火热，就在他的就开始一个餐馆，而且慢慢的在他的餐馆里面传福音，建立了葡萄牙第一个华人教会。我们现在有时候去的就是他的教会，所以应该像这样，对不对？如果真的圣灵的工作应该带来有爱的。第三 indwelling Christ, indwelling Spirit, 就是内住的圣灵，内住的基督。圣灵来叫人往里面去，因为里面发生的事太精彩了，你会被他吸引，因为他而着迷，你会开始一个内在追求之旅。我相信圣灵的工作应该包括这个，而不要只是注意到彰显出来的东西，因为彰显出来的东西不会一直在那里，也不需要一直在那里，可是内在的是一直存留的，对不对？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我提到当摩西求看神的荣耀的时候，神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就是磐石穴。神没有把他带到一个大的场面去，神没有把他带去看神迹奇事，神把他带到一个磐石穴去，那是当你想要更深的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神会带你去的地方，那是一个内在的。事实上那个磐石穴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你一定要学会过这种内在的生活。再来 Olive V 把它称为 Victory 就是得胜胜利。圣灵充满应该带来这一件事，这个胜利不是只指着能够一并赶鬼，可能更要紧的是胜过你自己，胜过世界，结出圣洁的果子来。以前我的一个辅导，我跟我的妻子都是从他听见关于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信息的。有一次我问他，那个时候我们正在读尼托生弟兄写的不要爱世界，所以满脑子都在讲想到不要爱世界，所以我有一天就问他，我说大哥，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付世界的？我们年轻人都会问人家这种问题。我的辅导就说，当我大二还大三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也相信是这样。圣灵临到我们，你也经历喜乐，可是应该你会更渴望穿白衣与神同行。你里面有没有一个追求圣洁的渴望？那个是圣灵给我们的标记之一，而且在这一件事上得胜这个世界。最后一个 Olive E 开头这个字你大概不认识， Eschatos 这是希腊字了，把它用英文的拼法，这个字就是末世的意思。我们在讲末世，末世，后来他们也成英文 eschatology， 这个字就是神学系统神学里面末世论是这个字 eschatology， 一样意义你也可以用 end time， 意思就是说末世。圣灵来 一定会跟末世产生关系的，因为圣灵被差往普天下去，就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有一天神要成全的事，对不对？他预备好我们要承受永恒的产业。圣经说神赐给我们圣灵做得基业的凭据，也可以说是得基业的定金，那个抵押品就是那个实质。我们会开始预尝天恩的滋味。所以圣灵临到我们，不是只为了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过得更好，因为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我们真正的目标是为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在世上遇见苦难，圣灵并不是只要我们脱离苦难而已，他乃是借着那些苦难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那才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就像有人提到的橄榄，如果你生吃橄榄，它是先苦后甘，就是成熟的橄榄也有一点苦涩，对不对？吃过吧？所以他们才会做成蜜饯。你吃过新鲜的橄榄吗？苦涩不是吗？嗯，但是如果你嚼一嚼品味一下，后来会甘甘的鼻啊，对吧？我没讲错吧？这个叫先苦后甘。所以在这个及时行乐的潮流的世界里面，让我们活出另外一个样子来。及时行乐的潮流绝对不会积聚美好高油的，即使一时好像看见圣灵怎么样做工，可是让我们谦卑带着平安的心等候着，好叫就像等候橄榄长成一样，好叫我们得着真正平安的膏油，让将来永恒的基业这个盼望坚固在我们的身上，好吗？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橄榄这个果子。